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一表示，北韩周末成功地进行了远程巡航导弹试验，同时北韩与美国就无核化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在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的试射中，这些导弹飞行了150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落入北韩的领海。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导弹的发展提供了拥有另一种以有效威慑手段的战略意义，以更可靠地保障我国的安全，并有力地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指责美国和南韩针对平壤采取敌对政策，旨在废除北韩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来换取美国取消制裁的谈判，自2019年以来一直陷入僵局。北韩在过去的周末实施了大约6个月以来的首次导弹试验。分析人士说，这次试验的远程巡航导弹可能会令到平壤掌握绕过其邻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新能力。北韩官方传媒星期一9月13号报道说，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在北韩上空飞行了1500公里，并成功击中目标。有关报道未有提到试验了多少枚的导弹，但称试验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的。官方传媒公布的图片显示，其中一枚巡航导弹从睇起嚟停在公路上的一个移动式发射架上飞出。多位分析人士都说，北韩的这一款导弹睇起嚟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似，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能够携带核弹头，与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远程或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北韓試射的這款巡航導彈的挑釁性相對沒有那麼強烈，但是對美國總統拜登來說是一場考驗。拜登曾經說過，他對採用外交努力和經濟壓力去解決北韓問題持開放態度。美國和南韓官員通常能夠在北韓試射導彈之後沒多久檢測到有關的試驗的並做出報告。中國官方傳媒稱，如果華盛頓讓台北駐它的駐美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美國將會涉嫌觸碰紅線，中國需要對美台採取嚴厲經濟和軍事措施打擊美台囂張氣焰，並不惜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金融時報上個禮拜五援引多個了解美國政府內部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報導，華盛頓正在認真考慮台灣的要求，將其駐美國首都的代表處從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中共黨部屬下的環球時報星期日9月12日發表題為《美台敢改名，一定讓他們付出沉重代價》的社評，稱美台如果如此採取更改名稱行動，那就將意味著華盛頓基本放棄了一中政策，並對他的民國產生廣泛示範效應。作為回應，中國大陸應該對台灣實施包括經濟封鎖在內的嚴厲措施，並派戰機飛到台灣上空，如果台軍膽敢開火，那就令到我們義無反顧地給予台獨勢力決定性和毀滅性的打擊。日本角逐下一位首相職位的一名主要競選人說，如果當選，他會強化國防與海警隊力量，並選用一位人權事務特使，應對在安全和人權領域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前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9月13日在記者會上說，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需要強化海警隊的能力，包括有能力打擊敵方目標，好讓他們與自衛隊一起行動。他還說，為了保護國民安全，他不會盲目地堅守國防開支不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 1% 的原則。岸田文雄還強調人權、民主與自由的重要性，稱他會指派一名首相特別助理監督中國怎樣對待維吾爾少數民族。他說，通過與那些共享普世價值的國家合作，我會高舉自由與民主火炬。此前岸田文雄表示， 如果當選，佢會領導日本政府與崇尚自由民主同法治等價值觀的台灣加強合作。佢話：睇到香港淪陷以及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遭遇，台灣可能是北京的下一個目標。岸田文雄稱，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事，日本會受到很大影響，因此日本應該繼續加大防務建設，應對外來的威脅。英國衛生部星期日宣布，將撤銷要求英國人進入夜總會和酒吧的疫苗護照決定。衛生大臣薩吉德·賈維德星期日表示，疫苗護照的想法遭到保守派議員的反對，已經被擱置。但如果新冠病毒感染的發病率大幅上升，將重新考慮翻。預計英國在這個星期宣布為12-15歲的青少年接種疫苗計劃，對抗新冠病毒。這個接種疫苗的活動可能在這個月較晚時候開始。在其他地方，孟加拉的學校在關閉了500多日之後重新開放。政府報告說，全國有97%的教師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在學校裏面，小孩仍然被要求戴口罩，政府警告不要放寬安全措施。目前每個班的學生每個禮拜都要翻學一次。而個日本政府稱，超過一半的日本人已經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川康年星期日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預計到9月底接種率將會達到60%。在政治局勢日益緊張之際，緬甸正與第三輪的新冠疫情作鬥爭。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緬甸已經有40多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16000多人死亡。然而公共衛生官員說，他們認為這些數字被廣泛低估了。據印度時報報導，在星期日記錄的1089宗新病例，包括245名兒童之後，東北部米佐拉姆邦的新冠肺炎病例達到了70000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印度記錄的3320萬宗新冠病毒病例，442000多人死亡。衛生官員說，他們認為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數量可能被低估。在新冠病毒感染方面，印度僅次於美國。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有4100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香港民主黨9月底決定立法會參選意向，澳門立法會選舉或會成為考慮的因素。澳門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星期日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首次沒有民主派候選人參選，投票率只有超過42%，比上一屆下跌了接近15%，創澳門主權移交以來的新低。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下個禮拜日即將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有選委近日多次談及民主黨參選今年12月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的問題，認為如果民主黨不參選，可能會違反國安法。民主黨主席羅建熙重申，該黨將會9月底舉行會員大會投票決定參選意向。他認為澳門立法會選舉以及教協等多個香港公民社會組織被迫解散，將會是黨員的考慮因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澳門落實愛國者治澳之後，星期日即是9月12日舉行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澳門選管會早前取消即是 DQ 六組立法會參選人名單，包括三組民主派名單全部被 DQ。 民主派上訴亦都被澳門終審法院裁定敗訴，指民主派參選人參與六四活動屬於不擁護澳門基本法。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成為主權移交後首次沒有民主派候選人參選，投票率只有42.38%，首次跌破50%的投票率，比上屆下跌接近15%，創澳門主權移交以來的新低。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白票和廢票合共有5223張，佔3.8%，部分廢票寫上垃圾選舉、借主隆恩和中英文的粗口等等，表達選民的不滿情緒。 今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下个星期日即是9月19号将会迎来第一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新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除了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选出特首当选人，还有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和选出40席立法会议员的新职能。在选委会第五界别，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自动当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近日多次在报章撰文谈及民主党参选今年12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问题。卢文端上个星期一，即是9月6号在香港明报撰文表示，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不需要民主党，反而是民主党要求生就要参选，他认为民主党罢选就是求死，参选与否是激进对抗与温和务实的路线之争。卢文端认为，如果民主党强行阻止党员参选，等同挑战和破坏新的选举制度，有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形容是死路一条。卢文端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11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民主党不应该被党内数名激进大佬绑架，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他说，如果有符合选委要求的民主派参选立法会，他乐意提名。
关于民主党呢，我用明报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用这里就没有新的补充，但是我就希望民主党呢不要被几个激进的大佬所绑架，他们民主党应该尽快适应新的选举制度，回到呢温和务实的个道路上，那么民主党才有出路。如果民主派呢，如果符合呢我们个选委会的要求呢，那我们也都，我本人都也都乐意帮他提名。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一接受 Now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重申，民主党将会在9月26号举行会员大会，投票决定12月的立法会选举参选意向。他认为澳门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候选人无法参选，或者香港一些非常温和务实的公民社会团体，例如教协，都被迫解散，这些因素对民主党成员做决定的时候都会有影响。对于有传闻指民主党内政酝酿第三条路，即是民主党不直接反对党员参选，容许个别党员以个人名义参选，民主党不会给予支援，但是亦都不会开除相关人士的党籍，罗建熙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9号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回应，根据政治伦理，党员应该跟从党内的决定，他期望党员尊重会员大会的决定。罗建熙表示，如果会员大会通过不派人参选12月的立法会选举，但是个别党员仍然坚持参选，他会先劝有关人士退党。他表示民主党正着手研究可以怎样处理有关的情况。罗建熙透露，近日继续有人接触民主党，认为民主党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参选，但是要考虑是不是可以继续作为压力团体在香港生存。对于卢文端多次在报章撰文提及民主党参选，罗建熙上个星期二，即是9月7号会见传媒表示，民主党尊重每一个人提出的意见，他又表示无法只评估卢文端的评论有几权威，民主党成员将会按照自己的理念和对香港未来的想象，在9月26号的会员大会投票决定参选意向。至於民主黨不參與12月的立法會選舉是不是等同違反國安法，羅建熙認為香港政府有責任公開說明，以免有人誤墮法網。
我亦都希望是可以遵守法律的人，但我都要知道那條法律究竟是怎樣演繹，究竟是政府會怎樣去使用，那我才可以有辦法去知道那條法律的界線在哪裡。現在法律界線是不清晰的話，那我希望特區政府是可以作出一些澄清，那麼讓大家都知道條法律界線是怎樣。哦，原來政黨不派人參選，或者是不准黨友參選，是會違反香港安法的， 咁你咪政府講出嚟咯，咁我哋咪有多個參考，咁我哋知道究竟係邊度咯。原來你係會拉人嘅，你係會檢控嘅，咁我哋咪知道咯。你即係其實個 scenario 非常之簡單嘅，就唔係一啲咩假設性問題嚟啦，已經。咁係一啲即係可能會發生嘅其中一個。一個可能性嚟嘅啫，咁都係兩者其中一者嘅啫，係咪？咁我相信政府係絕對有能力咧，係回答呢個問題。個問題就只係佢是否願意去回答嘅啫。
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上個星期二接受該黨前主席劉慧卿網台節目訪問，表示該黨過去從來冇阻止黨員參選，個別成員一向都可以選擇退黨參選。佢質疑盧文端嘅講法係製造白色恐怖。
有一啲成員可能係冇得到黨嘅同意去參選唔同級別嘅議會，例如區議會，咁嗰啲議員係需要被紀律處分踢出黨，是有這些情況的。我看不到你說、有這些紀律處分就等於不讓他參選，因為始終參選是他的自由的嘛，他可以、退了黨自己去選其實都可以的嘛，這個也都不能夠禁止啦，只不過我想黨自己會作一個、就是、自己的決定，但一下就下下拉到去、就是、國安，我覺得這個是我如果他不是想製造白色恐怖，那 他是什麼呢？那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合理。以至剛才都說了很多，即譬如宣誓過往那個即風聲也都是、用一些放消息出來，但是沒有交代法律理據，但是我不覺得我們應該是要助長這個風氣，應該是要用我們自己考慮不同的因素，自己原則做一個自主的決定，這個是我會對民主黨的期望，也是我會盡量在現在 的環境、以正任何事我盡量拎的原則。
對於民主黨內政醖釀第三條路，袁海文認為這個所謂中間方案是一個不誠實的做法，有誤導公眾之嫌，應該清楚交代選和不選的理據。
仲有個所謂中間方案，就是個黨即使不選，但係俾個別的黨員自己去選。咁但我覺得呢一個對市民嚟講係好唔誠實嘅做法。我覺得呢個係仲衰過揀咗選或者唔選嘅。即係你咩意思？即係你個黨譬如揀咗唔選，你個人又選，咁究竟嗰個行為係黨定係唔係黨？但係基本上個公眾就會覺得係民主黨係有份支持或者係同意係去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印象係唔應該有，應該係好清晰。如果選你咪交代嗰個原因你。你的方針、你的理念、你的政綱是什麼，不選也可以有個、即你的思路的考慮，或者會員之間的、那個關心的考慮點是什麼，那就交代出來咯。但中間不中間我覺得是很不拖不水，我覺得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咯。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嘗試引申這些講法或者是這些做，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其實 對黨或者我想對在大陸的層面，在這個選舉制度層面，我都看不到有任何好處。
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党不参选可能会触犯国安法的风声，可能对个别党员造成压力，但是他个人不会受太大影响。
可能對某啲黨友事實上可能會嘅，因為而家大家就會覺得喂，而家係冇譜噶嘛，即係好多嘢大家諗唔到嘅都可能會咁做。咁但係你問我自己，其實冇好大分別嘅，我自己覺得，因為過往可能呢幾個月經歷得太多累根嘅放風，咁我其實都揀喂你交代個法律理據，其實都係我基本層面，即係搞得通我咁我咩咯？咁我而家個處理。都是想做所有事情是合法啫。咁如果你講到喂，真係如果決定個黨唔選或者選都係犯國安法嘅係唔合法嘅，咁係啦，即係如果好清晰嘅，咁我會當然會再考慮啦。但我真係而家睇唔到決定自己嘅組織唔參選或者唔俾一啲黨員係去參選係會違反到國安法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澳门立法会选举的超低投票率可以预示到今年十二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情况只会更差。
中共用嘅方式嚟宣传北京当局啊，或者话特区政府点样死撑，咁就算你搵埋啲社会名流啊，等佢企街企多几日。我覺得結果都一樣嘅啫。咁今年年底，即係話十九號嗰次選舉，同埋今年年底立法選舉啦，肯定就唔會太樂觀。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出投票率一定會即係創新低。 或者話就算唔係送新西都好啦，到時一定會出現大量嘅廢票、白票，甚至好似澳門，你睇個澳門政府公布嗰啲廢票，有相當之多都係寫得啲粗口上去，係嘛？咁我諗香港情況肯定會比澳門更明顯咯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報道話，白宮正考慮緊允許台灣駐美國嘅代表處更改名稱。美台國安高層官員喺華盛頓近郊會談。喺美國總統拜登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第二次通電話之後，有傳媒報道話，美台國安高層官員星期五9月10日喺距離華盛頓不遠嘅馬里蘭州首府舉行面對面嘅會談。此外，拜登政府亦都喺度認真咁考慮允許台北將佢駐美國嘅代表處更改名稱為台灣代表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拜登同習近平星期四舉行咗自二月以嚟嘅第二次通話。白宮在兩位領導通話之後的一個聲明當中表示，拜登表明這次的通話是美國持續負責任管理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的努力的一部分。兩人討論了兩國在確保競爭不致轉變為衝突的責任。中國外交部在關於這次通話的聲明當中表示，拜登在通話當中表示美方無意是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边被问到中方对拜登这个说法是否满意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金融时报在星期四援引多个了解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这件事讨论的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将他驻美国首都的代表处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是台湾代表处。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讲话，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支持改名，其中一人说这个要求是得到了国安会内部也是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了解此事的人说，更名一事尚未有最后的决定，最终仍是需要拜登总统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为之。中国政府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台湾在国际上使用具有主权含义的名称，更加不允许它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的官方形式的往来。最近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因为允许台北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后，引发了北京当局强烈的反应，召回了他们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驻北京的大使，同时还对立陶宛进行经济报复。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维达富斯阿拉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便询问发言人沙奇，美国行政部门是否在度认真考虑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是台湾代表处一事。沙奇的答复是，他是必须向我们的团队查证此事。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在星期五的电话记者会上便亦都针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一事表示，他没有任何对这件事可以预告或者是宣布的事，不过他可以广泛的话，我们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如磐石，我们依然致力于维系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亦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以及安全伙伴。美国之音询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代表处更名一事的反应，但是至截稿前未有得到回复。萧美琴原定星期五晚上在代表处在双将园举行的一个电影欣赏活动致辞的行程亦都临时取消，改由副代表郑荣俊代替他发表讲话。除了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的问题之外，另一个还可能令到北京当局不满的就是，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之后的第二日，美台高级别的官员就在距离华盛顿没几远一小时车程的近郊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金融时报上述的报道还表示，美台资深官员星期五在距离华盛顿大约30英里的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里斯举行敏感的特殊渠道会谈。台湾代表团的成员当中包括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他的外交部长吴超士。这个特殊的渠道会谈传统上是以低调方式进行，以避免刺激北京。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首度和台湾高层官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报道未有提及到美方代表团的成员名单，不过以往美台之间曾经有过国安高官的会面。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的国安顾问博尔顿曾经和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会面。台湾外交部当时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双方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彼此深化合作的问题，还表示这个是40年以来美台之间这个级别官员的第一次会面。当时中国外交部即时对此会面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反对任何形式包括美国政府以任何藉口和台湾方面保持官方往来。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一事在美国国会得到了很多的支持，跨党派议员今年5月曾经提出一个名为是台湾外交检讨法的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和台湾的美国事务委员会磋商，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是台湾驻美代表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大会在这个礼拜将会在纽约登场，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拜登政府协助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以及是替法尼在9月9号致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呼吁拜登政府使用美国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投票以及影响力，确保提升台湾的地位，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蒂夫尼议员在他的官方推特上披露的联名信里面说，没有任何人令人信服或者是合乎逻辑的论据可以解释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长达50年之久。议员强调，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排名世界20，是美国的第10大贸易伙伴，台湾被视为是非北约的主要盟友。议员在信里面还批评说，美国承认古巴、伊朗、北韩以及叙利亚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却是不承认台湾，这个是违反常理。议员在信里面还说，美国容许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惧支配他的外交政策，并且允许中共渗透联合国机构，一再否决台湾正式加入联合国的请求，这个完全是不合常理。议员还表示，虽然我们能够倾向于台湾在联合国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理解现时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意愿是有限的。就目前而言，美国能够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至少是确保台湾充分享有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特殊待遇以及是责任。议员还说，将台湾的地位提升至与中国并列的位置，将会是民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胜利，尤其是正当中国试图是以强权即正义的原则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第76届联合国大会9月14号至21号将会在纽约登场，议员是在信里面要求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14号之前能够向国会作出回应，说明美国将会如何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最近几个月以来积极在全球多国的媒体里面投书，并且接受多家的外国媒体的专访，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让台湾在全球疫情之下能够提供协助。这个月的5号，吴超士在给予日本媒体 每日新闻的投书信当中表示，台湾是良善力量，联合国排除台湾不单只是违反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原则，更加有碍联合国的整体努力。上个月底，吴超涉向加拿大、南韩等多个国家的媒体投书当中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画上等号，作为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专断地将他的政治立场强加于联合国，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吴超涉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只有台湾人民以民主程序选出的政府才能够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9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在联合国的主权包括台湾。赵立坚还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从政治、法律以及程序上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所谓的错误引用的问题。对于中国有关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的解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今年四月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的议案，反击中国歪曲国际组织的发言、政策以及程序，并且试图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国际团结法澄清第2758号决议，仅仅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并未处理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以及其周边组织代表权的问题，亦都是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及就台湾主权问题表达立场。法案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以及是首席共和党议员夏伯特，以及是其他四位两党成员联袂提出。这项法案是对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的修正案。台北法是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是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是增强美台双边贸易关系。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击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歪曲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以及程序，声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企图。法案当中还表示，美国反对未经台湾人民同意谋求改变台湾地位的任何倡议。法案还说，美国主张国际组织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一个中国立场的努力。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相关委员会审议，之后还必须要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才能够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就在两个多月前，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在独立日这一日宣布，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宣布摆脱一种致命的病毒。疫苗使到新冠病毒的平均每日死亡人数从年初的3400多人下降到去7月初的约400人。然而好景并没有持续很久。拜登在上个礼拜四9月9号宣布旨在再次击退新冠病毒的新措施。而据 ourworldindata.org 网站的数据，目前每日約有1500名美國人死於新冠病毒。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公共衛生專家對拜登這種加大力度的努力表示讚賞，這些措施包括新的強制性接種疫苗和增加檢測，但一些人說這些措施還未夠。他們提到拜登政府發出的模棱兩可的訊息對目前的局勢是負有部分責任。雖然疫苗是安全、有效、免費，而且到處都可以進行接種，但是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還未接種第一劑的疫苗。高度傳染性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德爾塔好像加州野火一樣席捲了這個是沒有得到保護的人群，擠滿了美國部分地區的醫院，並且抑制了剛剛開始是企穩根基的經濟的復甦。根據有關網站的數據，在主要工業化國家當中，美國的死亡率是最高的，而疫苗接種率就是第二低。拜登說這個是一場未接種疫苗的大流行病。在工業化國家當中，美國在防疫措施上的政治分歧都是不同尋常的。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保守派就開始抵制防疫限制措施，他們的抵制在拜登執政期間仍然持續。民選的共和黨的官員反對有關強制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規定，認為這是侵犯個人自由，違反憲法。德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的州長禁止當地的學區要求學生在教室裏面戴口罩。拜登的新計劃將會要求教師和聯邦僱員必須要接種疫苗。他用規定員工超過100人的私營的企業必須要求員工接種疫苗或者每星期進行檢測。拜登在星期四的講話當中將目標指向那些積極破壞抗擊新冠疫情措施的民選官員，而這些官員就作出回擊。南達科他州共和黨州長克里斯蒂·洛姆在推特上面寫話：與你在法庭上見。專家說拜登政府是有關疫苗加強針的問題上前後不一致的做法，亦都破壞了自身的抗疫努力。拜登在星期四的演講當中說，一旦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予以批准，就可以為符合條件的人提供加強針。拜登政府說他們是在這裡對有關的研究作出回應，這些研究表明在接種疫苗的人當中，德爾塔變種導致的突破性的感染比以前的病毒的變種更加常見，而且接種過疫苗的人仍然可以傳播病毒。有一些跡象的表明疫苗的效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但目前還未清楚這種減弱的程度有多大，但是專家對大多數人打加強針的需要是提出了質疑。德爾塔病毒變種導致的突破性感染可能更加常見，但這些感染往往是輕微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接種過兩劑疫苗或者是強生單劑疫苗的人得到了針對重症、住院和死亡的極好的保護。雖然打加強針對老年人和其他免疫系統教育的人可能是好的主意，但是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的傳染病醫生莫尼卡金地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認為他們是有數據表明每個人都需要加強針。他說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接種加強針的必要性上面，會損害讓人接種第一劑疫苗的努力。他說首先是說去接種疫苗，然後又一口氣跟著就說他們實際上似乎不是那麼有效。他認為這樣做是對那些是不願意接種疫苗的人是產生深遠的影響。另外有時說要戴口罩，有時又說不戴口罩的指導意見亦都無助於目前的情況。今年5月美國疾控中心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說接種了疫苗的人不再需要戴口罩，但未接種的人需要戴。金地說如果你接種了疫苗，他們會給獎勵你，這個是非常之美國化的訊息。但他補充說沒有其他國家對同一個人口採取不同的口罩摘除的措施，每個國家當他們取消戴口罩的規定的時候，他們是為所有人而取消的。總體來說，公共衛生官員說拜登政府正在做正確的事情，行政當局正在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要求強制接種疫苗以確保工作場所的安全。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阿希什·賈哈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面說，現在回到一個有大量未接種人群的工作場所是不安全的。他說他理解那些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的權利，但是人亦都有權利去工作而不被感染、不生病、不喪失生命。賈哈說美國行政當局還應該要求高校和進行跨州旅行的人接種疫苗，這些都是聯邦政府有管轄權的地方。他說這些措施大部分是有效的，雖然有人不喜歡他們，但是這些的措施是有效。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3日宣布退出月底的自民黨總裁選舉，表明他不會連任首相。面對日本未來對美國、中國、台灣的外交關係的可能發展和轉變，國際問題專家提出可能角逐首相人選的政策分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發自台北的報導。上任近一年的日本首相菅義偉9月3日表示，顧及對付疫情，考慮無法兼顧選舉活動，決定不參加在9月底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由於日本為內閣制政體，菅義偉此舉意味著他將提前宣布辭去首相大位。前自民黨參議員智庫 PHP 研究所社長江口克燕對美國之音表示，菅義偉是一個典型的秘書人才，專長是內政， 佢嘅外交政策只能夠以日本傳統嘅日美同盟為基礎。佢喺上任一年被疫情嚴重影響，冇辦法展開積極嘅外交，只係訪問咗美國、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去英國參加七國集團峰會之七。佢未有好似前首相安倍晋三咁樣有條件展開長期對中國圍堵嘅外交，所以只能夠延續外務省主導嘅傳統外交路線。
この人は能力的に補佐役、大将としてのプレジェントとしての能力はないんですね。
江口克彦話：菅義偉自身缺乏外交經驗，又堅持要喺疫情嚴峻時候舉辦奧運，應付唔到情形下，根本就唔可能喺外交政策上有所突破，所以佢只能夠繼承安倍政權嘅外交路線，喺安保議題上亦都冇重要嘅進展。基本上就是聽從安倍晋三的指示維持現狀，如此當然不能夠將參加國際會議的外交成就轉為國內支持率，而且菅義偉在國際會議上的表現好像是對美國唯唯諾諾的細路，親美抗中，與其說是菅義偉的政策，不如說是自民黨的共識，與台灣互相援助口罩、疫苗、菠蘿等深化友誼的交流，更被認為是民間力量主導，一般不認為與菅義偉有直接的關係。江口克彦指出，外交成就沒辦法被認可，防疫與經濟亦都未能夠獲得改善，才會令到菅義偉民意調查跌到去谷底，不得不放棄競選連任。日本傳媒每日新聞在8月29日公布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菅義偉內閣支持率為 26%， 創下去年9月份上任以來的新低紀錄。菅義偉表明不再競選連任自民黨總裁之後，有意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的人選紛紛浮上台面，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前防衛大臣石破茂的民意調查率較高，主要都是角逐的競爭者。另外，前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黨代理幹事長野田聖子亦都是潛在的人選。東京大學線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出對美國之音表示，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都在安倍晋三內閣時期擔任過外務大臣，還是會走親美抗中的路線的。他說岸田文雄是一個溫和穩健的人，在外交上亦都是採取和諧立場，所以他的目標是盡量與每一個國家都採取友好和睦的態度，但是依他在安倍晋三內閣擔任外務大臣四年多的經驗，預料還是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大概會從國防、經濟、安全等面向採取明確的抗中路線。岸田文雄9月2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表示，對付中國將會是他政府的首要任務，同時他亦都對北京在外交與經濟上的強硬行為深感震驚。對於先後擔任外務大臣與防衛大臣的河野太郎，
河野さんが議員になる前にアメリカでワシントンだったかな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で見れば英語が堪能ですよね。
江口克彦話：我自己曾經美國參選活動，見到過河野太郎用流利的英語同美國的政要與學者交談，會識得愛玩笑，仲精通社交媒體，在美國頗受歡迎的。河野太郎曾經在美國留學，是美國第一個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學生，加上在外務大臣與防衛大臣任內對中國態度相當強硬，與當前拜登政府的方向一致，親美抗中的路線非常明確。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長吳懷忠在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表示，嚴重反中成為了日本國內的政治正確，新首相上任之後因為根基不穩，有可能迎合保守派和選民來博取支持度，因此日中關係不是太可能會改善。 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陳文甲對美國之音表示，繼任的日本首相無論是哪一個，日中關係的改善機會都是很小，但亦都不會真是撕破臉。
菅義偉的繼任者呢，應該也會持續堅定的追隨美國路線，也將會持續着姊妹同盟對抗中國的基調。
他說菅義偉的繼任者會繼續支持堅定的追隨美國路線，將持續日美同盟對抗中國的基調，亦都符合日本民間與自民黨內的反中情緒，為面臨中國市場經貿的依賴、地緣區域的接輪、北韓核武的應對，再加上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相应应援等现实问题，所以日本对中国仲是会保持灵活与利益政策，亦即在中日关系上的经贸归经贸、美日关系上的安保归安保原则。岸田文雄在9月3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美对峙的前线，我有強烈的預感，台灣海峽將會是接住落嚟嘅大問題。
台灣との関係を重視するってことは、どのこれでいいかも、もう非常に強く考えると思います。で、ただ今まで
穆元出教授話：唔理係邊一個當選，台日友好只會更加推進，唔會倒退。呢個唔單止係自民黨嘅共識，亦都係日本全民嘅共識。雖然日本喺經貿上仲係好依賴中國，但在美中競逐白熱化的現實中，亦都必然慢慢與中國脫歐。河野太郎點名中國是一個威脅，岸田文雄表示要保護自由、民主、人權，對抗專制體制。石破茂做防衛大臣時，對中國亦都是態度強硬的。日台在安保上唇齒相依，台灣在高科技供應鏈更加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加上日台國民長期的特殊感情，預料今後日台仲係會將目前緊密合作的關係往前推進。木原出進一步指出，高市早苗與野田聖子兩位可能角逐總裁的女性，對於中國與台灣關係的傾向可能並不一致。高市早苗是保守派，亦都是安倍的人馬，他以反中反韓出名，必然明顯地抗中有台。野田聖子可能獲得日本政壇親中派代表二階俊博的派系支持，是對於中國與台灣關係上具有不確定性。關於曾經兩度參選自民黨總裁的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前自民黨參議員、智庫 PHP 研究所社長江口克彦話：
石破さんは。私のイメージが
大約7-8年前，美中關係與日中關係仲未有好似而家咁緊張嘅時候，石破茂就曾經由我安排到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嘅屋企裏邊私下會面。石破茂後嚟話俾我聽，李登輝總統給予佢好多日台關係上嘅寶貴意見，讓佢喺度思考台灣受到中國攻擊時對日本應當有嘅措施。有更多的想法。我們現在經常聽到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實石破茂當年就很重視了，平時他並未對台灣有特別的公開表示，其實他對台灣是非常友好的。陳文甲教授認為，雖然與台灣友好是自民黨的基調，但亦都不會突破現有的框架。美日近來一直重複聲明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鼓勵和平解決台海問題，所以和平解決才是重點。因此美日的台海戰略只是用強大軍演力量來到阻嚇中國，避免台海發生戰爭，這樣才會符合美日的印太戰略利益。
中觀呢現在這個國際局勢呢，我想這個美日博弈呢應該只是鬥而不破，因為這個日美同盟呢自然不會定出抗中的具體措施。
陳文甲說，短期內美中博弈只是鬥而不破，日美同盟自然就不會定出抗中的具體措施，所以當前台日與台美的關係不至於有明顯的改變，就是持續保持既有的官方民間分流政策與非政府間務實關係發展， 以即日本對台灣的立場，如同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與台灣維持非政府之間務實關係的立場並未改變，而美國對台態度亦然。美國《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均指出，菅義偉不再連任首相將會導致日本重返安倍連續執政八年之前的政治動盪期。日本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執政之前的六年期間輪替了六名首相。陳文甲教授表示，戰後76年來，日本歷屆政權早已經律定，唯有通過獲得美國的信任及支持，才能夠達到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的鐵質，連強人政治的安倍晉三都沒辦法改變。
所以未來呢，可能接班的人選呢，不論是河野太郎、石破茂或是岸田文雄，我想他們都不是強人政治。
他說未來可能接班不論是河野太郎、石破茂或者岸田文雄都不是強人政治，在當前的日本國內和國際大環境，預料亦都只能夠延續安倍晉三政權的派閥政治及除美路線，既難以逃出框架，當然亦都會一如菅義偉般是一個過渡政權，自然日本政局將會走回日本2006年小泉首相下台之後到2012年的政治動盪期，首相一職走馬換將。
内政で非常に混乱が多い、外交と経済はいいんだけど内政で混乱が多かったっていうまとめをしてますけど、これをなんとか立て直して。
木原出教授は、日本確實好有可能進入政權頻頻輪替的動盪期，但我認為不至於造成混亂，目前在野黨並未出現十分有力的人選，所以還是會由自民黨執政，傳統派閥政治的影響力其實不如從前，社會上批判老人密室政治的聲浪日益升高，會令到自民黨在這個動盪期間有機會修正。我認為政權的動盪只是短期現象，政策上的重大改變亦都僅限於內政，在外交上的日美同盟、對抗中國威脅與台灣友好這些既定基調是不會有所改變的。木原出指出，現在日本國民普遍對中國的印象越來越差，對台灣更加友善，既然菅義偉放棄競選連任是因為民意所趨，這樣無論繼任首相是哪一個，親美抗中友台的態度都不會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近日知名藝人謝霆鋒透露已經申請退出加拿大國籍，人氣男星亦都發聲明終止與瑞士名錶的代言合作，來到捍衛國家主權。而在美國，喜劇演員、編劇、製片人亞當·桑德勒卻迫於壓力將自己的電影背景從中國搬到去西班牙，淺看之下中國娛樂圈和美國以及世界似有脫歐之勢。專家表示，美國娛樂界避開中國市場，利潤的損失或許不會那麼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據微博網友爆料，瑞士名錶愛彼的總裁近日在接受採訪時候聲稱台灣為國家。陸涵工作室官方微博在9月5日發布聲明，譴責愛彼品牌公開發表的不當言論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宣布終止與該個品牌的合作關係。愛彼官方微博隨後發表聲明，為此的之前的言論道歉，並且宣稱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堅定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以及領土的完整性。香港知名藝人謝霆鋒最近在參加南語會客室訪談節目時候表示，他已經申請放棄加拿大國籍，並且強調自己是香港出生的中國人。這兩名藝人的行為是中國政府近年以來不斷加緊對娛樂業管控的結果。中共當局對行業的整肅擴延到娛樂界的廣播電視以及網絡視聽文藝節目，要求堅決抵制失德人員、政治立場不正確和黨以及國家的離心離德、高價片酬的藝人等等，要求娛樂界旗幟鮮明樹立愛黨愛國、崇德尚藝的行業風氣。中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在9月2日发布的通知，要求从严整治艺人违法失德，坚决不用政治立场不正确和党以及是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通知进一步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要是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的网红、无底线审等等的娱乐化的倾向。美国喜剧演员、编剧、制作人员是亚当·桑德勒近日在一档网络节目上披露，在创作电影《飞身救球》又亦是喧嚣的时候，是受到是网飞的压力，不得不将背景从中国搬到西班牙，因为网飞在中国是无业务。这部电影是讲述是桑德勒饰演的篮球球探在海外发掘到一名国际篮球明星，并且试图说服他到 NBA 打波的故事。桑德勒在节目当中表示，他最初写的是他在中国找到的一个球员，但是正巧网飞亦都是 Netflix 未有进入中国，所以他们就所说的，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在拉丁美洲或者欧洲找到一个人，所以紧接下来你是要明白，我就是改写了马略卡岛。南加州大学美中系学院教授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网飞在西班牙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或者是西班牙语市场，他要求亚当·桑德勒改变他的电影的发源地，希望能够利用地理位置来激发潜在的订户的兴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理教授孔安志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娱乐界都会面对压力，但是中国艺人面对的压力来自政府，美国则是来自市场。孔安志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娱乐界有不同的类型的压力，所以他认为在从财务的角度来看，美国公司肯定会审视他们在中国的曝光度，他们需要考虑到投资几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但是美国政府是没有要求，甚至是没有委婉地要求他们停止在中国娱乐领域的经营。相比之下，中国有很多的法律让中国艺人遵守同样的民族价值观，它给予了是中国艺人带来了不同类型的压力，造成了困难。美国流行串这个媒体据网由网飞2017年曾经同中国的爱奇艺达成内容许可协议，试图以此是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后来由于效果不佳而中断了合作告终。网飞联合首席执行官克斯廷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候表示，该公司近年来并未有试图进入中国市场，而是专注于全球其他地方的增长机会。他对 CNBC 说，几年之前他们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他们是未有在中国花任何时间。在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南韩、日本、印度尼西亚，然后是整个欧洲以及拉丁美洲，是都是有很多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学院副教授温达蒂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有着最严格的审查以及监管制度，使到美国流行的媒体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他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好像网飞这样的美国是串流媒体公司在中国经营，如果网飞在中国运营，中国就没有办法控制内容的来源。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分校政治与亚太研究学院的朱杰玲博士认为，美中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亦都给予了美国娱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了障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他认为前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亦都激化了美中之间的矛盾，将矛盾提升到思想意识的层面，而中国仍然是希望能够在特别是国内观众面前树立自己的强国形象，他不希望是被看作为是失败者，所以他是维持自己强硬的形象，捍卫国际以及国内的市场。温蒂仲表示，随着双边关系的恶化， 美国民众对中国负面印象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多的荷里活电影人不愿意冒犯美国以及西方的观众，不得不考虑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温蒂还表示，避开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将不得不放弃一些利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